谢我们的领诗小组临危受命，带领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敬拜。同时呢，国展弟兄也提醒我们好几次，今年最后一个主日就是今天了。这时间真是过得非常的快，一下子就到了今年的岁末了。那每当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都会让我想起很多我当年，这是快30年前刚来美国的时候的事情。因为我是在12月26号来到美国的。那想起当年的事情呢，确实是很多的经历都是人生的第一次。大家想想，你刚来美国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第一次的这样的经历？生活的方方面面呢，有很多的是等于是要重新开始再学的。那在这当中呢，难免也会闹一些笑话。我记得我来美国之前，有人就告诉我说，你要去美国了。那在美国呢，那些因为它人工比较贵嘛，所以那些新鲜的水果啊、蔬菜啊，往往会是比较贵的。但是呢，他们的罐头很便宜。那当时刚来美国没什么钱嘛，所以呢总是想着怎么样来省点钱来过日子。所以呢，第一次朋友带我去逛超市的时候，我就特别去留意那些罐头的那些货架。诶，果然让我找到一个罐头挺便宜的，几毛钱一罐，上面写着鸡肉 chicken。 我说啊，好，几毛钱一罐，再多买一些，那这个生活费用呢也不会太高，那好像十几块钱一个星期就可以够了。那我买了这些鸡肉罐头，回到宿舍打开来一吃，怎么这么腥啊，怎么一点鸡肉的味道都没有。然后我拿起那个标签再来看，原来上面写的是海里的鸡肉 Chicken of the sea。 这大家都知道，这是那个 tuna fish， 对不对？就是海豚鱼，对不对？这是一个笑话。那我想，买了这么多这些很难吃的鸡肉罐头怎么办呢？那我的室友看到我一个为难的样子，他就说，没关系，你就下一次去的时候把它带回去，把它退掉就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观念，买回来的东西还可以退的。他看到我脸上带着这种迷惑的这样的神情，他说，没关系的，绝对可以退的，顾客就是上帝，你拿去退的时候他二话不说他就会把钱退给你。后来我渐渐的发现，确实是的，在美国做消费者确实有很大的这样的权利，就这个利益的利啊，就很大的权利。这些商家们千方百计的试图取悦于你，使你满意，好让你继续去他那里，打开你的钱包在那里花钱。同时呢，也有很多的法律是保护这些消费者的。很多时候我们买到的东西看着不顺眼就拿去退掉。然后呢，很快刚来美国没多久也学会了一句话，随时就会蹦出来的，就说如果售后服务让你不满意的话，随时就蹦出一句话说，找你的上司来，让我跟他谈一谈。好像是真是我们有很多的权利，有拥有这么多的权利，理当让我们的日子过得舒坦，对不对？让我们过得有喜乐，是不是？其实刚好相反的，你觉得你拥有的权利越多，那你觉得你的权利被冒犯，你的权利被侵犯，你的心中的怒气被挑起，你觉得不满的那个机会也是越大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呢？你觉得你拥有的权利越大，你心中的不平跟怒气被挑动的机会也是越大的。所以要真正拥有喜乐，不是在乎于我们拥有多少的权利。我想这个也是保罗所掌握的一个喜乐的要诀。保罗掌握了这样的一个喜乐的要诀。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我们这个喜乐的泉源的这个系列的学习。我们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我们是通过腓立比书，我们来看 保罗他虽然是被监禁，没有人生的自由，但是从他所写的这个书信里面却是充满了喜乐。我们一直在学习他的喜乐的要诀是什么，以至于我们自己可以掌握这些要诀，也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涌出这个喜乐的泉源。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的10-23节，这是腓立比书的最后的一段。那今天也是这个系列的第八讲，也是最后的一讲。那我们今年是来到了最后一个主日，用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主日来结束这个系列的学习，我想这个时机也是挺合适的。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就是这一段腓立比书第四章10-23节，这一段比较长哈，我们现在先不念，待会我们会分段的来念。那我们现在先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年岁，我们也感谢你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你赐给我们无数的恩典，带领我们走这条天路，帮助我们得到造就，也让我们更加的成全完备。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继续的了解你的心意，帮助我们能够继续的掌握这些喜乐的要诀，以至于我们的心里面可以涌出喜乐的泉源。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要从三个方面来看，就腓立比书的最后这一段来看这个喜乐的要诀是什么。我们要看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知足的喜乐，知足的喜乐就从10-13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来读这个红字的这一部分，就是10-1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都知道，保罗去到腓立比以后，他创立了腓立比教会，然后他就到了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去传福音。那这个时候呢，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对保罗的事工是非常的支持的，经常派人力物力去支持他。所以在这里我们明显看到保罗是收到了腓立比教会的一笔奉献，然后呢，他因为看到了腓立比教会的这样的一种爱心，所以他觉得他大大的喜乐，大大的喜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是怎么样看待这些物质上的这种生活上的供应呢？他说他是不管是任何的境况他都学会了，他都知道这样的一个秘诀。他不是说因为缺乏他才感谢这些腓立比，说因为腓立比教会这些信徒们给他一些援助，他因为这样感谢他们，而是因为他看到了他们的爱心而感谢他们。对于物质上的需要，他说他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他都得了这样的一个秘诀。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种知足的心态。但是我们都知道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其实在经济上是有着很大的需要的，有很大的需要的，所以呢，他要靠编织帐篷得到一点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也支持他的同工的这些生活上的需要。但是呢，保罗刚才我刚才讲到的，他所感激的不是说只是收到了这笔奉献而已，他所感激的是腓立比信徒他们所展现出的那种爱心。所以他特别提到他们思念他的心如今又发生。同时呢，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是随时随在，他都因为知足而喜乐。他的喜乐的心不是说因为只是丰富了他喜乐，而是在怎么样处卑贱的时候他也能够喜乐，不只是说在饱足在有余的时候他喜乐，而是在饥饿 缺乏的时候，他同样可以喜乐。这就是一种知足的心态，知足的心态。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他也是这样来跟提摩太说的。他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也是一个知足的人。这里讲到的大力，其实就是大大的蒙神祝福。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种心态，这也是让我们能够喜乐的一个要诀。那知足的对立面就是不知足嘛，对不对？不知足其实是会让人失去理智的，不知足会让人失去理智。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我们教会的旧约班在学习这个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的前面的好几章是波澜壮阔，对不对？神屡次的行神迹，让这些以色列人得以离开埃及。那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些以色列人来到红海的边上，前有大海，后有追兵。那神让他们把这个红海的水分开，让他们从干地上走过红海。那当这些埃及的军兵追赶下去的时候，那红海的海水重新复合，把这些埃及的军兵全部淹没在海底。那这当然是令人赏心悦目，非常振奋的这样一个经历，对不对？这是神行了一个巨大的伟大的神迹。所以呢，到了出埃及记十五章的时候，他们就载歌载舞，歌唱神，赞美神，非常的高兴。但是呢，好景不长，其实可能就过了几天的时间，到了十六章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没有东西吃了。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就抱怨了。他们就完全忘掉了神与他们同在，完全忘掉了神在他们当中所行的这些种种的神迹，一个一个的伟大的神迹，完全忘掉了，完全忘掉了神是全能的神。所以他们开始抱怨，他们向亚伦向摩西跟亚伦抱怨，说你们为什么带我们到这里来啊？我们当年在埃及的时候还有肉吃。这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他们完全忘掉了他们当时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做奴隶，被奴役，被逼着去做苦工，苦不堪言。但是他们紧紧的记得，就是当时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肉可以吃，现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得吃的。所以他们就跟亚伦跟摩西说，你们是不是说就是一心想要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让我们死在这里？这就完全失去了理智了，对不对？完全忘记了神的恩典。这是不知足让人真是完全的理智上的不清醒。我想起好多年前，我在另外一家教会，我们有位牧师去探访一对正在水深火热当中的夫妇。这位牧师一进到这对夫妇的家里，就听到这个太太就在抱怨。他说，你看我的先生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全家就是靠我一个人撑着，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无能，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比他强。那这位牧师他说，对的，确实是，听你刚才讲的这所有的这些抱怨，我确实可以感受到在这个家庭里面你是一个强人，你在很多方面都比你的先生要强。但是呢，听完你所讲的这一切以后，我就已经知道至少有一点是你的先生做得比你要好得多的。这位太太一听就非常愕然，说怎么可能呢？这一家里面就是我是强人，我做的样样都比我先生好，怎么可能我有比不上他的地方？作为牧师说，在找配偶的这件事情上，你的先生绝对比你做的要好，比你有眼光。这位太太一听完觉得真是非常的愕然，因为她不知足，所以她没有办法去欣赏对方，没有办法去看到对方的长处。这位牧师继续跟她说， 他说完美的人是没有的，但是完全不美的人也是没有的。当我们不知足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百般的挑剔，有百般的抱怨。当我们知足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许多的感恩，我们就会欣赏，我们就会有喜乐。不知足除了让我们失去理智，除了让我们时常抱怨以外，其实不知足会导致我们去得罪神的，导致我们得罪神。在这一点上，我在过去的一两年有许多的感悟，特别是在我的女儿在学数学的这件事情上。大概在两三年前，我的女儿经常来，大女儿经常来跟我说她不喜欢数学，这点让我觉得很愕然。我说这个华人的孩子怎么可能不喜欢数学嘛？所以我觉得很沮丧。但她说她就是不喜欢数学，我说不可能的，可能你遇到了暂时的困难，所以呢你只要克服一下就通过了这个难关以后，你这个想法就会改变。但确实后来发现他在这个学数学上，确实他其实也学得挺好，但是呢却学得很机械，有一些概念呢稍微转转弯他就联系不上了，就是发现他是不大喜欢学数学的。但是我心有不甘，我觉得不可能，我还跟他说你一定可以学好的，你的母亲是物理的博士，你的父亲呢虽然不是博士，但是至少每天也是跟这些逻辑啊数字打交道的，所以你有这样的基因，所以你一定能学好。所以呢我是时常就想通过一些有趣的一些题目，一些数学的命题给他来试图让他来解，然后试图让他提高对数学的兴趣，以至于他可以克服那种负面的心态。那有一次我在开车送他去上他的德文课，我又来了，我就拿一些悖论给他，试图给他啊解一解，然后呢提高这个对数学的这个，就数学那么有趣，再让他建立这种兴趣，希望他能够克服那种对数学的这种厌烦。所以呢我给他出一些题目，其实很简单的，但是呢我给他的答案弄得我真是火冒三丈。所以我在开车的时候连续拐错了好几个弯，因为我都没有在想，我不知道这拐到哪去了，差点还误了他上课。后来不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当时我的心情是多么的这种不平安，多么的充满了抱怨。但后来神就是用刚才我所讲的这个以色列人的故事来提醒我，因为当这些以色列人向摩西和亚伦抱怨的时候，摩西跟他们说我们算什么，我们就是亚伦跟摩西，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仿佛听到神在跟我说话，仿佛神在对我说，说你的女儿是我造的，我把她造成这个样子，你有什么不满意吗？当你去抱怨她的数学学不好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她在写作上有很大的才干，每年春节晚会你们小组写的短句都是她自己逐笔写的呢？你是不是不满意呢？你这个抱怨是向谁发的呢？这个时候让我恍然大悟，我所做出的抱怨看上去是对事对人的这些抱怨，但是这些人和事都是神让我去经历的，都是神在我身边安排的。当我抱怨这些人这些事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向神抱怨，这是得罪神的。不知足让我们失去理智，不知足会让我们得罪神。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知足呢？知足的心态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与生俱来 就是有这种贪婪的本性的，是不知足的。保罗也说什么，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所以保罗也是学习得来的这种知足的心态，我们也理当要学习怎么样去知足。那我们怎么样学习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知足呢？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学习知足的，就是我们要改变生活的态度，特别是改变我们对人对事的态度。保罗他之所以能够知足，他之所以有喜乐，是因为他把腓立比信徒的这些奉献当作是一份礼物，当作是一份礼物。他没有因为说腓立比教会是他所创立的，他就以创始人自居，觉得你们对我的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他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态，他认为腓立比教会这些信徒们给他送上的这些奉献完全是他们爱心的表现，不是说他们理所当然的，而是一项礼物。当我们把我们周围的人和事当作是礼物的话，我们的心态是会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当作是你当得的，你就很容易会挑剔，很容易会抱怨。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是礼物的话，你就会好好的享受它，好好的珍惜它，好好的保护它。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周遭的人和事呢？我们周遭的这些人和事是我们理所当得的吗？还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这是我们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理所当得的，那你下次要抱怨要郁闷的时候，你就知道那原因所在。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事情把这些人当作是神赐给你的礼物的话，相信你一定会充满喜乐。神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礼物呢？神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礼物？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神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礼物？有一个礼物是时常我们没有太多去想的，就是我们自己，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神按照我们的样式，他是量身定做的，把我们造成了什么样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足，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不满，有很多的这种增进，有很多的这种不知足的心态，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不满意。我们觉得我们要跟别人比，我们要高人一等，我们才能够证明自己。我们首先可以接纳自己，接纳自己，接纳我们就是神造的一份礼物。我们的长处，我们的短处，都是神所造的，神为我们量身定做而造的，是对我们是最好的。我们首先要接纳自己，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去跟别人争竞，不需要去跟别人攀比，我们就比较容易知足。同时呢，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成长的经验，我们的家庭，所有这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当你愿意这样去看的时候，你是比较容易知足的，你是会充满喜乐的。这是我们的一种生活的态度的一个调整。我们要学习把事情当作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一份神赐给我们的珍贵的礼物，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享受。同时呢，要学习知足，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改变我们生活的依靠。我们过去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但是从保罗所讲的，他的知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学习怎么样靠着主的力量来过他的生活， 他生活的力量是来自于神，而不是靠他自己。那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句话，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呢是时常被误解误用的。学生呢觉得我不需要复习，然后我明天要考试了，我就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然后呢球员去打球，有时候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一定赢球。我就不知道抢银行的会不会也说，哦，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要让我们去做超人，要让我们不用做什么，我们就等着神来给我加力量，我就什么都可以做得成，不是这样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赐给我们要做的事情，神让我们去做的事情，很多都是难的事情，是我们做不了的事情，甚至是我们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比如说学习知足，这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但是神可以给我们加添力量，让我们去做成那难成的事情。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给我们力量，我们做符合神心意的事情，去做成那些看上去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不知足呢？我们不知足是因为我们缺乏安全感，我们缺乏安全感，我们觉得我们的退休金，我们 401k 那数目还不够啊，我们要多挣多多存多积，那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数目，我才有安全感。我们觉得我们在上班的地方，我们的位置还不够高啊，我们要多升迁，多出人头地，我们才会有安全感，才不会被解雇。我们把安全感寄托在我们自身的努力，还有我们自身的环境之上，这会导致让我们不知足。我们的安全感应该建立在神的上面，建立在神的身上。我刚才讲到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的情形，刚来美国的时候没有奖学金，向亲戚朋友借了些钱就来了。第一个学期交完学费以后就所剩无几了，那前面怎么办？确实是不知道，好几次都是走到了山穷水尽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不管是前面的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遭遇，还是后来找工作，还有身份的这个转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问题，每一次好像都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每一次神都给我开路，让我又看到了柳暗花明的另一面。其实我相信这也是神对我一路一路的带领，让我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在神的眼里，我们确实是比飞鸟更为贵重的。天上的麻雀不种也不收，神也眷顾他们，更何况是我们呢？更何况是我们呢？所以当我们把安全感寄托在神身上，相信他会眷顾我们，相信他会带领我们，我们就会比较知足，我们就会有安全感。否则的话，我们把安全感寄托在这些虚幻的事情上面的时候，确实是靠不住的，也不会给我们带来多大平安的。当我们把安全感寄托在神身上的时候，他是万古不变的，他必然要成就他的应许，我们的心就会踏实很多，也会喜乐很多。我非常喜欢这个 C.S. Lewis 这个鲁易斯所说的这句话，他说 He who has God and everything else has no more than he who has God only。 我尝试着把它翻译一下，翻得挺蹩脚的，但是大概也可以看得出其中的意思，就是说有了神和其他一切东西的人，并不比单单只有神的人拥有更多。我们在乎的是什么呢？我们在乎的是拥有了神之外的一切的东西吗？大家想想，无穷大再加任何的东西都还是无穷大的，神就是那位无穷大，让我们因为神而知足吧。 这会给我们带来喜乐的。好，这是知足的喜乐。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来看这个慷慨的喜乐。慷慨的喜乐就14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红字的那部分，一起来。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铁萨罗尼加，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保罗特别提到了腓立比教会的慷慨。在保罗离开腓立比的时候，这些信徒们愿意奉献支持他的事工，让他能够在各地广传福音。因为这样的一种奉献呢，保罗说他们亲自的参与了他自己的事工，所以呢，这些腓立比的信徒是与他同受患难。同时呢，因为这样的一些奉献，使得保罗传福音所结的果子也与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有关联了。所以呢，这些果子渐渐增多，是归在了他们的账上，归在了他们的账上。同时保罗说这些奉献是什么？是极美的香气，是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同时神呢，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慷慨，因为他们的这样一种奉献，神应许必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他们一切的需用都充足。这是一种慷慨所带来的喜乐，不单只让他们自己喜乐，还让周围的人都能够有喜乐。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腓立比的信徒是以他们的慷慨直接间接的参与了保罗的事工，让他们多结果子，归在了他们的账上。弟兄姊妹们，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时常我们都挂在嘴边，但是我们真的很少去思考到底对我们自己意味着什么，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去实践这样的一个教导。这句话不只是一句空喊的口号而已，而是真真正正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喜乐的。我们的慷慨是可以真真正正给我们带来喜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讲讲为什么慷慨会给我们带来喜乐。首先第一个方面，慷慨所带来的喜乐，就是我们会因为顺服神而得到平安。我们可以因为顺服神而得到平安。神在这个圣经里面时常提醒我们要慷慨。比如说老约翰在约翰一书3:17-18这样跟我们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你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慷慨就是让我们能够顺服神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活出这种行为和诚实，而不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这是对神的一种顺服。我们都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向神交账的，我们都要向神交账的。如果我们没有顺服神的话，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忐忑不安呢？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愧疚呢？如果今天神突然间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要向我们问责的时候，我们是坦然无惧的呢，还是心有愧疚呢？让我们时常顺服神的教导，慷慨待人，会让我们心里面充满平安， 是因为我们顺服了神的教导，从而得到的平安。雅各还给举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他说，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是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的慷慨就是我们因为信心而活出的行为的一个最具体的表现。我们的慷慨就是在顺服神，这会让我们心里面得到平安，从而带来喜乐。那有人说，我的能力有限，我所奉献出来的一点点的金钱能起多大的作用呢？能解决多大的问题呢？确实是的，我们不可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但是呢，能解决多大的问题，这个钱能发挥多大的功效，这是在于神，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就像那个小孩童献上的五饼二鱼，没有多少的资源，但是神可以用它，使它倍增。能解决多大的问题是在于神，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慷慨是在于我们自己。我们愿不愿意慷慨是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奉献出来的这些资源能解决多大的问题，这不是在于我们自己，我们也不需要去担心这个问题。我们所要关心的就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让神所用，让这些有限的资源被神倍增，用来成就大事。同时呢，慷慨呢，它所带来的喜乐，是因为我们的慷慨就可以积财宝在天上，因为积财宝在天上而得到的满足。我们刚才看到了保罗讲到的这些腓立比教会所献上的奉献，保罗是当作是极美的香气，是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们所奉献出来的这些奉献是直达天庭的这样的一个祭物，是为神所喜悦所收纳的，这是我们积财宝在天上的。而且刚才讲到，通过我们的奉献，我们可以多多的结果子。我们也知道这些腓立比的信徒们，他们并不富有，但是因为他们在这种贫穷当中还有这样的心态，以至于他们蛮有喜乐，蛮有充足。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一到二节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喜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们知道这里讲到的马其顿众教会，其中一个就是腓立比教会，这讲到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所以呢，他们有满足的喜乐，这就是慷慨所带来的这种满足而导致的喜乐。他们并不富有，但是因为他们有这种乐捐的心态，导致他们在极穷之间还能够活得有喜乐，这就是慷慨所带来的喜乐，让他们积财宝在天上。我们所奉献出来的这些金钱，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的就用来支持在前方宣教的这些宣教士，让他们在生活上有所保障，以至于他们可以更广泛的去传扬福音，让更多的人信主，让这个果子渐渐增多，其实都归在了奉献的人的账上。这是积财宝在天上，对不对？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或许有一些完全跟我们陌生的人来跟我们说，就是因为你的奉献而让宣教士有机会来跟我传福音，所以我今天也在天国里有了这样的一席之位，我要感谢你，这是你在天上所积的财宝。同时呢， 当我们愿意去乐于奉献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是直接的为神在服务。记不记得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生病了你来探望我。那这些人说，我们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事情？那耶稣说，你把这些事情做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那就等于是做在我身上。所以当我们用我们的资源去关心我们周围的需要，来关心我们周围的人的时候，其实神在天上看着我们是满怀喜悦的，因为这是直接坐在神身上的，这是积财宝在天上的。这也是慷慨所带来的一种喜乐。那慷慨还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另外一种喜乐，就是因为经历神而蒙祝福。因为经历神而蒙祝福。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用。神缺钱吗？神不缺钱财，相反，他是乐意要祝福我们，乐意要祝福我们。但是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是神的一个管道，神其实是很愿意倾覆于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个管道是堵住的话，那神就没有办法倾覆于我们，我们就没有办法承受神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慷慨呢？其实他让我们慷慨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对待钱财的观念，让我们正确的对待钱财。否则的话，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对待钱财的一个正确的观念的话，我们拥有的钱财越多，其实对我们是越没有好处的。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好多这样的例子，那个无知的财主，对不对？一心就想建更多的库房来存积他的粮食，他的结果怎么样呢？还有那位少年官，他拥有很多的钱财，最后是什么？因为什么导致他没有办法认识神呢？没有办法跟从神呢？就是因为他拥有的那些钱财。还有一位，那位有钱人跟拉撒路在一起的那位财主，对不对？一生过着安逸的生活，让他看不起这些穷人，让他虐待那些穷人，没有善待他们，以至于最后被送到地狱里面去。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对待钱财的一个正确的观念的话，神没有办法祝福我们。而且呢，钱财越多，不单只不是一种祝福，反而可能是一种咒诅。这就是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慷慨，不是说要让我们去过穷日子，要让我们过一个苦行僧的日子，不是，而是要帮助我们建立这样的一种正确的观念，以至于他可以更多的来祝福我们。我记得也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学习了成为基督徒以后，这个奉献也是一个全新的观念。以前觉得自己挣得的就是属于自己的嘛，对不对？而且呢，从小到大都是在一个比较贫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大，所以呢，对钱财难免会看得比较重。要学习奉献，一开始就真的就是很难。但是神通过各种机遇，每次我决定要多奉献的时候，他都用其他的方式来给我补偿，让我看到真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实在是美好的。神是信实的，所以呢，渐渐的就学习，其实神要我奉献，不是说我奉献出来的钱财有多么重要，能够解决多大的问题，而是帮助我自己学习怎么样不被钱财所捆绑， 这才是一个无价之宝。能够学习不被钱财所捆绑，这是无价之宝。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希望我们能够慷慨，让我们能够得蒙祝福，也让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喜乐。但愿我们 CCMC 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慷慨助人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一个慷慨待人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的弟兄姊妹已经非常的慷慨了，所以呢，每年我们收到的奉献都是超过我们所需用的这个教会日常的开支所需用的。到了明年，我们有更多的实践的机会，我们有新的牧师要来，那这是一笔开支，那也是考验我们弟兄姊妹的信心的时候。而且呢，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可以留意我们周围的需要，我们都可以去实践这个慷慨的功课。我们在这个节目单的这个祷告事项第六项里面，我们已经登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没有去太过于的去宣传，但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这里讲到的这位李成姊妹，她过去是我们教会的会友，但她孩子出生下来就是脑瘫的，所以呢，在生活上有许多的挑战。他们现在住在加州，那孩子渐渐长大，现在已经15岁了，还没有办法站立，没有办法说话，时常需要有人去看着他，照顾他。那他现在身体也挺大的，要搬他上上下下，其实是挺繁重的一项工作。所以呢，我们的姊妹身体上，特别是脊椎上，也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劳损，有很多旧的设备也需要更换了，像这些轮椅啊，这些升降的设备啊，需要更换了。但是因为这些设备都是非常昂贵的，所以他们根本上就没有能力去支付这样的一种更新。所以呢，我们教会发起了一个募捐的这样的一个呼吁，就希望我们以100块钱作为一个单位，每个月100块钱作为一个单位来支持他们。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收到多少奉献，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解决多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尽力而为，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神必供应。这就是坐在一个最小的小子身上，让我们积财宝在天上，也是考验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去操练慷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愿我们都在这样的一种慷慨当中得蒙祝福，让我们能够积财宝在天上。好，那刚才讲到了知足的喜乐，还有慷慨的喜乐。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20-23节里面讲到这个团契的喜乐，团契的喜乐。让我们一起来读20-23节，一起来。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当时是被监禁，没有活动的自由的，但是呢，他与许多的弟兄都有这种团契的关系。这里讲到的在我这里的众弟兄，你参考其他的监狱书信的话，你大概可以看出有好几位同工的名字是点名写出来的，其中有亚里达古，有这个以巴佛，还有一个叫迪马的，还有路加、马可。保罗与他们有着这种团契的关系。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该撒家里，就是这个罗马帝国的王宫里面，也有信徒，甚至可能在那里面有个查经班。感谢主，这些团契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 保罗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能够让他蛮有喜乐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与这些弟兄们有这样的一个连结，他生活在这样一个团契当中，使他蛮有喜乐，使他蛮有喜乐。我自己的经历也是，在美国搬家其实是家常便饭，对不对？时常因为工作的变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就连根拔起了，一辆车把所有东西装上就开车到一个完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寻找团契，寻找教会，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个福分。每当我们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但是因为找到了教会，找到了团契，很快我们就与弟兄姊妹建立了这种连接，很快就有找到了大家庭的这样一种感觉，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喜乐，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许多的困难都迎刃而解。这是我们的福分，这是我们的福分。这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去到任何的地方，我们都要寻找一个信仰纯正的教会，投入到委身到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一个团契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经历喜乐。为什么我们要与其他的信徒一起来经历喜乐呢？这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 也讲到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来追求，有一个更高的目标，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轻看世上的一切的这些不顺利，一切的困境，让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来追求神，让我们心里面有喜乐。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教会观。当我们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对这个教会有归属感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充满喜乐的。但很多时候有些信徒觉得教会嘛，反正各处都有，一个地方有好多教会，我今天到这里看一看，明天到那里去看一看，今天这个教会谁谁谁讲道非常好，我就到那里去听，那明天呢另外一个教会他们的敬拜非常的活泼，我就到那里去经历敬拜。去教会有点像是去餐馆一样，我决定要去哪就去哪，这不是一种健康的教会观，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如果我们是这样做的话，就表示说什么，对于任何的一家教会我们都是可有可无的。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教会观，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我们的教会，信仰纯正的教会，我们委身在里面，我们在其中服侍，与弟兄姊妹建立这种连结。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团契，这是弟兄姊妹彼此连结、彼此建立关系的最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还不是归属于教会的任何一个团契的话，你加入到这个团契里面去，让你能够建立这种团契的关系，以至于你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有更好的连结，以至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喜乐。这样的话，信徒跟教会之间是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信徒因为教会而得造就，教会也因为信徒的委身而得以兴旺。希望我们都能够建立这样的一种团契，但愿我们都在这样的一种团契当中去实践这些喜乐的原则。这个喜乐的全员系列今天就要结束了。我不知道大家对过去的将近一年的左右的时间里面，我们讲到的许多的这些原则，我们记住了多少。如果靠我们自己去做的话，很容易就会忘掉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就像是一根烧着的木头，如果这根木头不是放在火堆里面烧的话，风吹雨打很快就会灭掉的。我们学习到的许多的属灵的道理， 如果不用，就是没有去使用的话，就会变得没有作用的，就会因为没用而没用，没有使用就不会有作用。所以希望我们听到的这些原则，不是说我们只是听听而已，听完就算了，而是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与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在团契里面有一个更好的对神的话语的领悟，对神的心意的了解，以至于我们可以实践这些道理，把他们给活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才会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生命才会得到更大的改变，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与神更加的相似。所以我们很简短的复习一下，我们学习了这个喜乐的泉源。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前半段，我们看到保罗因为他是基督耶稣的使徒的身份而感到喜乐，同时呢，他也因为基督这个在基督里腓立比信徒对他们的关心，对保罗的关心而对神的感恩，保罗因为腓立比信徒而对神发出的感恩而感到喜乐，同时呢，他也因为对基督在基督里这些腓立比信徒的成长，对他们都有这种关切而感到喜乐。他说什么？我所祷告的就是让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就是对这些信徒的灵命成长的一种关切。那在第一章的后半段呢，我们看到他有这种使命，只要是福音被传出去了，即使是他受到捆锁，即使是他要面对这些动机不纯的假传道，但是因为这个福音被传扬出去了，他就喜乐，同时呢，他有这种放胆的喜乐，他深信这是借着这些腓立比教会的祈祷还有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他得救，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这是一种放胆的喜乐。同时呢，他虽然知道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因为腓立比信徒的缘故，他仍要活在世间，并且与他们同住，他要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要让这些腓立比信徒的灵命得以更大的造就，所以他愿意与他们同住，让他们能够继续的传扬这个信仰，这是一种信仰的传承的责任，让他有喜乐。那在第二章我们看到保罗劝他们要爱心相同，要心意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同时要让他们要心存谦卑，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同时也劝勉他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呢，因为心而经历喜乐。第二章的后半段，保罗劝勉这些腓立比信徒要让他们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要活出这种美好的见证，同时呢，他也提到这个提摩太与他同工同劳，他兴旺福音与他同劳，待他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同工，所以他感到喜乐，同时呢，他也接受来自这个以巴佛提的帮助，这是腓立比教会对他的这种送上人力的帮助，他因为接受这样的帮助而经历喜乐。在第三章前半段我们讲到了，他是要那些信徒要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因为这些都是一些虚伪的东西，外在的东西，那些人想着靠着这样的事情可以得救，但是保罗说你要脱去这些虚伪，同时呢，保罗也说他已经是脱去了这些残垒，我将万事当作粪土，为要认识基督，因为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脱去了残垒。然后呢，他要披戴基督，就是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是披戴基督的生命，让他有喜乐。那第三章的后半段讲到他是向着标杆直跑，他要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他的，他要得着耶稣基督从天上招他所得的奖赏。然后呢，他有一种毅然决然的决心， 他是心无旁骛，因为有些人走着走着就以自己的祝福为神了，就被这个世界所掳去了，所以他要有这种毅然决然的决心，让他跑得有喜乐。最后呢，他是因为他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相信耶稣基督必然让他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与荣耀的身体，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一种深切盼望所带来的喜乐。那我们上一次第七讲的时候讲到了要靠主喜乐，要靠主解决这种人际上的关系上的问题，同时呢要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他们所要的告诉神。同时也讲到与神同在的秘诀，就是要去思念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好的德行、好的称赞，去思念这些事情的时候，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他们同在。那今天我们看到了知足、慷慨还有团契这些喜乐，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都加入到一个团契里面去，让我们一同来实践这些喜乐的原则，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活出喜乐，让我们的生命有影响力，能够通过我们的喜乐来吸引更多的人来进入到他的国度里面。愿神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通过腓立比书直接的向我们说话，我们就祈求你帮助我们愿意去实践，帮助我们知足，帮助我们慷慨，也帮助我们能够维系在一个健康的团契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这些原则，顺着你的带领来寻找你的旨意，让你就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有影响力。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感谢你，祈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坚固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